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月16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为您讲的是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练功后1周内康复。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要跟您说说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包括4套动功和1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10000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警察暴打致残，河北石云兰被医院扣押7年多，云南美术教师遭冤狱迫害失明，赠送明慧年历，两朝鲜族老人被截入吉林省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河北省邯郸武安市活水乡现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石云兰女士，2014年被活水乡派出所警察暴力殴打头部致残后送入医院，因武安市公安局拒绝支付医药费和赔偿金，石云兰被扣押在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至今7年多，头盖骨修复手术一直没有完成。武安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催款单现在已经超过50万元。8年来，石云兰家属多次向邯郸市检察院、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公安部提出刑事控告和上访，要求追究武安市活水派出所所长郭洪杰、李新少及相关责任者刑事责任，法办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2014年10月9号，石云兰在活水村大桥边被警察拦截搜身，警察以怀疑石云兰在张贴法轮功真相材料为借口，将他绑架到活水派出所。在派出所里，石云兰被警察郭洪杰、李新少猛烈地殴打头部，没过多久，石云兰就被打得呕吐，不省人事。郭洪杰、李新少叫不醒他，害怕出人命，次日凌晨将石云兰送往武安市第一医院。石云兰在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由于被殴打造成头颅内出血时间太久，导致他口齿不清，无法行走，8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事发后，活水派出所想要为打人凶手开脱，对外界声称石云兰是自己跌倒所致。活水派出所警察在石云兰入院时交了1000元医药费，后来陆续给了几百元生活费后，便开始推脱责任，拒不支付生活费和医药费。石云兰在武安市第一医院住院已近8年，由于医院未收到派出所方面的后续付款，石云兰脑部缺失的头盖骨二次修补手术一直耽搁着。武安市公安局拒绝立案和开验伤单，派出所方面不出面解决费用问题，石云兰也无法出院。活水派出所警察无故殴打法轮功修炼者已触犯法律，构成故意伤害罪和刑讯逼供罪。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师范学院美术教师徐艳晶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4年，在监狱里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导致双目失明。2005年，徐艳晶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3年，被迫害至身体出现不良状况，血压高达180。冤狱期满回家后，徐艳晶老师被学校剥夺了教课的权利，被安排在学校种植花草，同时还长期遭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人员到家威胁、恐吓、监控、跟踪。无奈之下，徐艳晶辞退了工作。2012年8月，宣威市公安局副局长范云和610大队长蒋少先及国保副大队长孔维博等为首的20多个警察到徐艳晶家非法抄家，抄走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徐艳晶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徐艳晶受尽各种摧残折磨，血压升到220，监狱里的医生强制给她吃药打针，每天大把大把的不明药片要吃好几次，每次都在包夹犯人、狱警的逼迫下完成。在监狱里的其他犯人生病要吃药很难，可徐艳晶不吃都不行。因为徐艳晶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绝被转化，长期被罚坐非常窄小的凳子，限制上厕所，导致大小便失禁。狱警还每天对他强制洗脑。渐渐的，徐艳晶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感觉腿脚沉重，身体麻木。2016年，在徐艳晶出狱前的一个星期，她天天被强制打针，之后两只眼珠变白，就失明了。徐艳晶回到宣威后，仍然不断遭到中共人员的上门骚扰。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的两位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慧信和台真子都是78岁的老人，因免费给民众赠送明慧年历被警察绑架。2021年12月均被法院枉判6个月，目前得知两位老人已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金慧信和太真子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身心受益，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2020年9月 两位老人给民众免费发明慧年历时，被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被抄走。同年12月，金慧信和太真子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开庭，庭审没有结果。庭审结束后，两位老人被非法批捕，每人被勒索罚款1000元，被强行带到医院检查身体，之后被非法关进延吉市看守所。今年2月12号，家属去延吉市看守所给两位老人存钱，才得知金慧信和太真子已在1月17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巴黎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书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13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举办法轮功信息日活动，过往民众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平和安静的练功场面，在了解真相后，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阿敏娜是建筑工程师，在得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后，她非常愤慨地表示，强摘器官是不能容忍的，是应该禁止的，是卑鄙无耻的行为。阿敏娜认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犯下了反人类罪行，告诉人们在那里发生的事情，这很重要。他的太太梅丽莎表示，各个国家都应该签字并行动起来，反对这样的行为。为了无辜人的器官不再遭受强摘，不再被酷刑迫害，全人类所有的民族都应该签字，并做出自己可能的行动来反对这场迫害。哪怕是一个签名，都会有着巨大的帮助。亨利·乔治·鲁托毕是一位公务员，他说，人们害怕攻击中共，你们很有勇气，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8号至2月7号，印度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加尔各答新镇书展，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五年来到这里。学员们在展位上布置了介绍法轮功的图片，还展出孟加拉语和英语版的转法轮及法轮功书籍。学员们在现场播放了介绍法轮功的录像，很多参观者在展位前观看交工录像后，当场开始学功并购买法轮功书籍。库马尔德是退休会计师，他在2020年1月的新镇书展上购买了法轮功书籍并开始修炼，修炼后困扰他多年的顽疾奇迹般的消失了。库马尔非常感谢李洪志大师，于是他决定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他在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成立了练功点，每天早上带领大家练功。他还告诉人们，中共不允许人们修炼这么美妙的功法，非常邪恶。一家电信公司的退休总经理阿努帕姆马吉也是在2020年1月的新镇书展上找到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的。他说，修炼法轮功后，多年来一直困扰他的腰痛消失了，他变得更加平和，与家人和周围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在今年的书展上，马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展位，向人们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并与参观者互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43亿。
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 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7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明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立科、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岭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斌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明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 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福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 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在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外面七八个监号的人都顾不得发货验货了，挤在窗口旁听着。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监室里的大合唱。
大家好，就叫我李静直吧。11年前，我在上班的途中，忽然被七个警察拦住。在没有任何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我被直接绑架到了一个县看守所，关进了一个监号里。在我刚被关到这里的那几天，狱警天天把我带到审讯室，由国保警察对我进行昼夜的折磨，逼迫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我坚持向他们表示，修炼法轮大法是公民的信仰自由，是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并且告诉他们我是不会放弃信仰的。我所在的监号是一个活动号，大约总共关了10几个人，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几乎每隔4-5天就有人进来，也会有人出去。那段时间，因为我总被带到审讯室，所以与这个监号里的人接触很少，因为互相不熟悉，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宣传，所有监号里的人对我不冷不热的。在监号里，所有的人都被强制劳动，当大伙干的不是很重的体力活时，比如像是叠塑料袋子这种轻松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比如我经常讲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神传文化和修炼人的故事，我也常常讲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给大伙听，告诉他们有很多西方人因为了解了法轮大法，从而敬佩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修炼文化内涵，也给他们讲西方人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故事，讲世界的人们对中国真正正统文化的喜欢。渐渐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只有在中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在做好人，所以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时候我也利用自己学过法律的专长，帮监号里的人写诉状。我先后为2个我认为有冤情的犯罪嫌疑人写了上诉状，结果2个人都上诉成功。一个是一审被判有期徒刑3年的年轻人，我为他写上诉状的第3天后，法院直接取消原判，将他无罪释放，他父亲把他领回了家。另一个是被一审判了4年有期徒刑的农民，在我为他写了上诉状3天后，法院改判为只是罚金20000元，免除了牢狱之灾。这2件事也让监号里的人对我这个法轮功学员更加敬佩。监号里有个眉清目秀的高个小伙子，他 他是因为偷汽油被抓起来的。这个小伙子从小没有父亲，他说，在我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父爱，所以他多次提出要认我做干爹，还让我将来在他结婚时做他的主婚人。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因为国保警察无论怎么折磨我，我一直都坚持信仰无罪，并拒绝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所谓的悔罪，所以警察也拿我没有办法。在我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号里新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在我与他接触仅仅十几分钟后，我就识破了这个人的身份。这人是个特务，装扮成一个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我们监号里来卧底，企图收集我所谓的犯罪证据，但我没有揭穿他。其实这名卧底有时会被戴上手铐，假装要被提出去审讯，实际上是和警察一起吃好饭。有一次我被压着经过一个审讯室时，从虚掩的门缝中看见桌子上摆着几盘菜，他正与警察面对面坐在那儿吃饭。当这个卧底不在监号里的时候，监号里的人就会好心地提醒我，让我别吃了这个卧底的亏。原来这人在监号里待了不到三天，全号十几个人也都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一周后，这位演苦肉计的卧底在听完我给他讲的法轮功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修炼者如何身心受益，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等真相后，他就被狱警戴上了手铐，押出了牢房，说是要将他转到其他看守所去了。尽管监号通常来说是个阴暗让人难过的地方，但我所在的监号里却发生着一些有趣并振奋人心的事。有一段时间的晚上，监号里的人每天晚上都要被强迫加班干活，因为任务重，几乎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为了提振精神，有人提议说，每人必须唱一首歌，轮到谁谁唱，不唱不行。大家都一致表决通过。我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所以一直以来在唱歌方面很没有自信，合唱还能跟着别人哼哼，自己从来没有独唱过。轮到我唱时，我反复解释，我五音不全，没单独唱过歌，就免了吧。可十几个人不依不饶，非要我唱。我当时想，自己为了坚守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的，真善忍是好的，甚至为了讲句公道话可以舍生忘死，还有什么必要顾及什么唱歌五音不全的面子吗？于是我高声地唱了一曲法轮大法好，与其说是唱不如说是喊，我几乎是扯着嗓子喊完的。结果众人一反常态，高喊好好好，并且长时间热烈鼓掌，还要我再来一首。我几次谢绝，但是大伙热情鼓掌，非让我再唱。情急之中，我想起来自己还会唱得度，于是我对大家说，好吧，我就再唱一首，歌名叫得度。停顿了一下，我清清喉咙唱道，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世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积怨载物，得度得度， 切莫积怨在吾。这一次，我尽量注意自己的吐字清晰，并用柔和的音量完整地把这首歌唱了下来。可能是美好的歌词触动了他们，这回他们诚挚地鼓掌，齐声高喊：“好，好，好啊！”有位被关押在这个监号的广告公司小老板说：“这歌词写得太动人了。”接着，大家齐刷刷的都要我教他们唱这两首歌。看到大家这样的态度，让我很感动。于是我用心的一句一句的教他们唱。教了两个晚上后，全监号加上我在内一共18个人，除了监号号长怕惹事不唱之外，其余16个人全都学会了这两首歌。第三天晚上，大家都说，每个人都要单独唱一遍，唱得不对的地方，大伙儿给纠正。大家轮流着，每个人都唱了一遍。然后，我与监号其他16个人一起高声合唱，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佛光普照。响亮的歌声传出很远很远。唱完了，大伙儿一起自己喊：“好，好。”那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每天晚上，我所在的监号都要有半个小时的《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的大合唱。有好几个晚上，监号外面7-8个监号的人顾不得发货验货了，都挤在一号牢房的窗口听，边笑边吆喝，有时还热烈鼓掌，我所在的监号都能听得到。奇怪的是，值班狱警不管不问，经过监号窗口时，往往是笑着走了过去。想必他们大多也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事实上，我所在的监号里，大多数人心里都很清楚共产党做的太多罪恶的事，经常调侃一些公安他爹、毛驴要自杀等等民间笑话。所以和我接触过后，80%以上的人都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因为他们相信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平安。在监号里的那段日子，虽然过去十几年了，但我每每想起当时那刺穿黑暗、响彻云天的《法轮大法好》的歌声，想起众人齐声大合唱的场面，仿佛回荡着，至今仍然还有置身其中的感动。好，听众朋友，今天看守所监号里的奇特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全家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练功后一周内康复。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1年3月15号，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朱瑞刚一家三口人都被检测出感染了新冠病毒英国变种病毒。19号他开始呼吸困难，但是随后在没有任何医疗和药物的帮助下，这一家人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完全康复。是什么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健康呢？来听听这一家人的经历。朱瑞刚今年41岁，2017年9月全家从中国辽宁省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多伦多定居。2021年3月11号朱瑞刚开始发烧，他说，11号我和儿子都有发烧的症状，13号就去了医院进行各项指标检测，两天之后15号的时候医院结果出来了，说是阳性。这之后症状就一天比一天严重，医院还打来电话说我们感染的是变种病毒。到了3月19号我呼吸已经很费劲了，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的血氧饱和度是90，如果是低于90的话就要进重症监护病房了。因为指标还没有达到住院的地步，医院就用救护车把我和儿子送回了家。回家之后我觉得自己完了，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我在国内的时候就知道法轮功，而且还学练过，可是后来因为害怕被迫害就放弃了。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还带着儿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已经退烧了。大概是在4-5天的时候，我觉得完全恢复了，呼吸不困难了，已经完全是正常人的身体了。27号医院给我开了复工证明，也就是说我的症状已经完全好了。其实3月20号左右的时候，朱瑞刚的妻子张女士也开始发烧，朱先生就建议妻子不用去医院，跟着他一起练法轮功。同样是在一个星期之内，张女士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朱先生感慨地说，在完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和治疗的情况下，全家都痊愈了，法轮大法救了我全家。在遭遇困境的时候，朱瑞刚想起了法轮大法。他回忆说，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功是因为生病的父亲。2014年7月，他父亲被检查出患肝癌晚期，朱瑞刚需要每天去医院做护理。那段时间身体上劳累，精神上压力很大，导致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睡眠质量也很差。当时和他父亲同病房的一位病人的儿子是法轮功学员，也在护理他的父亲。朱瑞刚看他的精神状态很好，就问他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精神状态的。于是
这个人就向朱瑞刚介绍了法轮大法。朱瑞刚说，这位法轮功学员开始教我练功，还有念九字真言，练了大概有半个月左右，我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睡眠质量变好了，每天也很有精神了。朱瑞刚的妻子补充说，那个时候医院的人都说得了肝癌晚期的人两三个月就走了，但是我公公被检查出晚期，又过了一年才去世的。我先生就说这和法轮大法也有关系，他就特别的相信法轮大法了。朱瑞刚接着说，那段时间一直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带着我一起练功，可惜的是我父亲去世不长时间，我就不再练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内抓得很严，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我练功的消息传到我们领导那儿了，我就多次被叫到办公室，被领导开始所谓的教育，但是我依然坚信大法好，后来单位就给我停职了，这之后我还被叫到派出所有好几次。因为练法轮功，朱瑞刚不仅自己被骚扰被停职，就连当时他九岁的儿子在学校也被老师和同学另眼相待。朱瑞刚说，孩子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我练功，就对班里其他的学生说，这孩子的爸爸是练法轮功的，叫班里的小孩不和我的孩子玩，带着全班学生孤立他。我一看，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也太大了。2017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出国了。朱瑞刚和他妻子都说，虽然当时没有深入的了解法轮功，但是知道中共抹黑法轮功。他说，其实国内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我和妻子看过新闻联播放的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当时就看到了破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气管切开了还能唱歌，人都烧成那样了还能保持姿势不动，就连装汽油的雪碧瓶子都没烧着。我觉得这些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这次感染病毒，我们全家死里逃生，我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没有那么深入，这一次我可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帮了我，帮我治好了身体的疾病，这让我对法轮功坚信不疑，直到现在我都坚持每天练功和阅读转法轮。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法轮大法学员和平反迫害也走过了20多个春夏秋冬。朱瑞刚和妻子参加了7月17号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们的反迫害游行。朱先生说，我现在也算是新学员了，我们一定会坚持练下去，坚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像我一样得到大法的救度。
最后是天音净月。
自从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血腥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的子女 被学校开除，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甚至被迫害致死，与他们的父辈一样，承受了痛苦和磨难。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